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纽约华裔官员当中共代理人，国会议员称中共渗透深又广。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正在建立盟友联盟应对中共威胁。
ABC 公布贺锦丽和川普的辩论规则，全场预计90分钟。
乔治亚州校园喋血案，贺锦丽呼吁枪管，川普抨击凶嫌疯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周三指控俄罗斯操作信息战，投入近1000万美元，通过网红散播信息，意图影响美国大选。美国为了反制外国势力干涉选举，祭出起诉、涉案个人、制裁、限制媒体签证、提供高额检举奖金等措施。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旗下的两名俄国籍员工伊拉什尼科夫和阿法纳西耶娃，指控他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涉嫌洗钱，两人目前在逃。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稿指出，田纳西州一家网络内容创作公司自去年11月到今年8月，从今日俄罗斯获得970万美元的资金，产出近2000个影片，内容与移民、通货膨胀以及其他跟国内和外交政策相关的话题，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目标都是加剧美国的分歧。目前国务院已经宣布将提供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金，鼓励检举外国干涉选举的信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他的政府进行重大人事改组时需要新鲜血液。在这一波政府改组中，已经见到外交部长库列巴等人递交辞呈。乌克兰政府这一波人事洗牌，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2年半来，文职领导阶层最大规模的改组。泽连斯基曾在8月份表示，他计划对内阁进行调整，但这次改组的规模令一些观察家感到惊讶。泽连斯基周三在基辅与爱尔兰总理哈里斯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那些递交辞呈的官员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当被问到内阁改组和库列巴未来的动向时，泽连斯基表示，我们需要新的活力，这些举措都与我国强化各个领域的实力有关。
随着海地暴力帮派已经掌控首都台子港大部分地区，并开始扩大进入临近地区，总理康尼尔的发言人4号说，当局已经把紧急状态范围扩大到全国领土。路透社指出，由于暴力活动急剧升级，瘫痪首都太子港，有数以千计囚犯在2起越狱事件中逃脱。太子港所在的西部省今年3月3号起，在前任总理亨利执政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当局一再延长紧急状态，并且陆续增加其他省份，包括暴力肆虐最严重的农业省份阿里伯尼特河省，以及中央省和位于南部半岛的尼普斯省。康尼尔周三稍早表示，他已经协助分发物资和武器给海地军方和国家警察，以收复被帮派占领的领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5号将前往海地。
乔治亚州周三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恳请国人终止美国深受其害的枪支暴力泛滥。共和党对手川普则称凶嫌病态疯狂。副总统贺锦丽在新罕布尔舍州一场造势大会上作出上诉表示，他也重申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呼吁，并支持进一步收紧美国枪支安全法。而前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平台上发文说，我们对受乔州温德市悲剧事件影响的受害者和亲人深感同情。这些受到疼爱的小孩年纪还这么小，就被病态疯狂的凶手从我们身边夺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发布的新闻稿，坚郡的警局2023年就曾获得情报，有人在网络上扬言要开枪扫射校园。随后，当局曾约谈了阿拉巴切高中枪击案嫌疑人和他的父亲，显示这起喋血案件1年多前就有了苗头。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将于美东时间10号晚上9点进行总统大选辩论。负责主办这场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周三公布辩论规则，两人都已经点头同意相关规则。 整场辩论预计时长为90分钟，中间将安插两次广告休息时间。这场辩论将只有两位提问人，今夜世界新闻的主播莫尔和戴维斯。为了决定讲台配置和结辩顺序，前一天晚上已经通过视频掷硬币，结果由川普胜出，并选择了发言顺序。川普将发表最后的结辩，霍锦丽则选择站在左侧，也就是屏幕上右侧的讲台位置。到时，这场辩论不会有开场白，每位候选人各自有2分钟的时间结辩。两位候选人辩论全程都会站在讲台后方。
根据周三发布的一份产业报告，中国公司正在大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今年上半年的开支超过了美国、韩国、台湾和日本的总和。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公布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的开支高达$247.3亿，这比同期韩国、台湾、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还要多，美国占北美地区支出的大部分。自美国2022年十月收紧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快速增加了芯片设备采购开支，以应对西方实施的贸易限制。不过，中国的投资重点为尾随节点，即较不先进的制程。先进的制程设备取得不易，中国企业至今仍无法和国际巨头竞争。未来，廉价的中国芯片可能会充斥市场。如果西方国家没有进一步的限制，各国的制造商可能很难和中企竞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纽约华裔官员当中共代理人，国会议员称中共渗透深又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联合创始人苏兹克维离职后创办的安全超级智能公司宣布，他们完成了一笔价值$10亿的融资。这也就意味着，这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公开创业仅11周之后，就踏过了所谓的独角兽公司门槛。事实上，据报道，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了$50亿。在这笔$10亿的种子融资中，包括顶级科技创投 A16 在 Sequoia Capital、DST、SV Angel 的参与。前 GitHub CEO 弗里德曼和安全超级智能公司联合创始人格罗斯合资的投资公司 NFDG 也参与了融资。据安全超级智能公司的官网显示，这家新公司似乎仍处于启动状态。所以这些投资并不是因为该公司已经做出了什么，而是为苏兹克维的愿景背书。苏兹克维曾公开表示，他的新公司将尝试使用嵌入 AI 系统的工程突破来实现绝对安全的人工智能，而且要达到核安全一样的级别。
周三，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官员表示，目前滞留在国际空间站的星际客机飞船将在本周五晚间安全返回地球。这次旅行预计在没有载人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说，飞船上的两名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将继续留在空间站。星际客机将在美东时间周五下午6:04左右尝试脱离对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飞船将在大约6小时后降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太空港。这将标志着波音公司制造的星际客机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结束。该飞船在6月6号试图与空间站对接前不久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导致原定的6月14号返航时间一再拖延。周五的返航将与国际空间站的正常返航任务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星际客机将进行所谓的突破燃烧，用来迅速升空并远离空间站。下一个关键动作是60秒的脱轨燃烧，它将把星际客机送入地球大气层，并飞往白沙太空港。飞船将展开降落伞和安全气囊，在地面软着陆。
周三，互联网档案馆在未经出版商批准出借扫描电子书的上诉中败诉。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互联网档案馆的数字图书馆允许大规模复制，从而剥夺了创作者的报酬，削弱了创作新作品的动力。2020年， 四家主要出版商 Hachette、企鹅、兰登书屋、威利和 HarperCollins 联合起诉了互联网档案馆，声称其数字图书馆构成了工业规模的蓄意数字盗版。长期以来，互联网档案馆一直提供一个名为开放图书馆的系统，用户可以在这里借阅实体书的数字扫描件。该图书馆基于一种名为受控数字借阅的原则，每次借阅都相当于在图书馆购买了一本实体书，理论上可以避免盗版索赔。然而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互联网档案馆推出了国家应急图书馆，允许无限数量的人访问相同的电子书副本，最终引发了诉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在台协会最高外交官表示，美国正在印太地区建立联盟网络，以对抗中共的区域威胁，并表示台湾并非北京试图改变现状的唯一目标。请听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古立言周三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原则明确且达成两党共识，并强调美国将持续履行承诺，以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古立言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联盟网络，以增强我们的威慑能力，台湾并非中共利用威吓和胁迫来改变现状的唯一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联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他说，这些努力以及台湾在国防上的投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改革都是为了防止战争，而不是为战争做准备。近年来，中共已经加强军事和政治压力，迫使民主管制的台湾接受他的主权主张，并在赖清德总统就职后在台湾周围举行军事演习。古立言表示，美国不排除与台湾共同生产武器的可能性，并强调台湾的国防需求是美国武器交付的首要任务。他说，美国目前正在同多个伙伴合作，探讨扩大我们联合生产军事物资的可能性。我不排除台湾未来也会成为合作伙伴之一，但他没有透露详情。而尽管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目前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军备供应国。古立言说，美国将继续持续抵制中共对台湾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并提到台湾关系法，以进一步强调对台湾的支持。他指出，美国也正在与台湾合作，提升台湾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这是赖清德政府的另一项首要任务，包括强化台湾在通讯、网络安全和能源供应方面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纽约州州长霍除周三说，在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指控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后，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已不在职。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托瑞斯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比任何国家更深更广。请听报道。
纽约州长霍楚尔的前副幕僚长华裔的孙文三号因担任中共政府代理人，连续影响两届州长获得信息管道，阻挠州政府与台湾住处互动等多项罪名，与丈夫胡肖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两人出庭后交保。霍楚尔四号说明，他想将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驱逐出境，在国务卿布林肯的要求下与美国国务院高层通电，国务院官员告知黄平已经不在纽约中共使节团中，但国务院指出黄平是任期届满离开，不是被驱逐出境。对于重要幕僚涉及担任中共代理人，霍楚尔对此大为震惊。孙文在他上任前已在州政府工作多年，并参与纽约州与中共政府关系的决定过程。他指出，期间州政府确实没有与台湾互动，事件程度相当惊人，根本不该发生。特务与外国政府胆大妄为，渗透像纽约州这样的政府机构，问题必须处理。孙文在州政府工作了大约15年，除了曾担任霍楚尔的副幕僚长外，还曾在前州长库莫政府中任职。霍楚尔4号表示，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协助司法部，并将继续与他们合作。他说， 孙文的行为是对两届州政府信任的绝对背叛，甚至伪造了我在文件上的签名。纽约邮报3号引述现任共和党纽约州党部主委、前总统尼克森的女婿考克斯的说法，这是一危险情势。起诉书中，孙文和他的丈夫胡肖被指控促使纽约州行政当局依照中国立场行事，包括削弱台湾，换取获得数百万美元之事，令人瞠目结舌。这是一记警钟，提醒大家中国正在纽约州进行的活动。他直言，中共不是朋友，这是国安议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日，中国企业和业内人士透露，华为人工智能芯片漏洞百出，技术性和稳定性远远落后于英伟达。尽管中共花费巨额投资，企图发展领先芯片能力，但收效甚微。请听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引述多位业内消息人士表示，华为的升腾系列人工智能芯片连接稳定性不足，训练效率远不及英伟达。另外，华为针对 AI 场景推出的异构计算架构看运算平台被指存在缺陷。这是一款华为原本用作替代英伟达 CUDA 的软件。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尤其是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其产品是全球数据中心和科技公司的首选。CUDA 运算平台更是英伟达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多年所倾力打造的集运算平台、编程模型和开发工具于一体的完整生态系统。去年10月，华盛顿进一步收紧了对华的高性能芯片出口管制，中共当局将替代行业领导者英伟达的希望寄托在华为身上，而华为在人工智能 AI 芯片市场上也试图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但在美国的技术封锁政策下，华为无法获取生产先进芯片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导致其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受到限制。许多行业内部人士，包括与华为合作的一家公司的 AI 工程师表示，华为这些芯片在模型训练的初期阶段仍远远落后于英伟达，他们将此归咎于稳定性问题、较慢的芯片间连接速度，以及华为开发的劣质软件看。华为自己的员工也在抱怨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看使升腾产品难以使用且不稳定，测试工作受到阻碍。另一位了解百度使用华为软件情况的中国工程师说，这些芯片经常崩溃，导致人工智能开发工作复杂化。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指责俄罗斯利用国家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指责俄罗斯利用国家媒体传播虚假信息。
美国本月将派国防部官员参加中国香山军事论坛。
美军将在印太五国设立维修中心，建立全球后勤。
普京会见韩正，搁置领土争议，预告十月份普习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美国两党反对声浪大，两名知情人士四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阻止日本钢铁大厂新日铁以$149亿收购美国钢铁。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最快可能在本周公布这项决定。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四号则警告，如果日本制铁收购美钢案受阻，美钢可能关闭宾州总部和工厂。宾州是美国大选重要的摇摆州，副总统贺锦丽二号在匹兹堡举行的劳动节造势活动上反映拜登的立场，表示美钢应继续由美国拥有和经营。前总统川普也誓言阻止这项交易， 他的竞选搭档曼斯则把国内钢铁生产形容为国安优先事项，在国会带头反对收购。
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印太国家设立后勤维修中心，最终美军将为关键军事装备建立一个全球维修网络。今年七月份，五角大楼介绍了地区维保框架的最新进展，并表示华府正在与五个印太国家洽谈合作事宜，希望利用盟国和合作伙伴的现有工业能力，在各战区进行船舰、战车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如此一来将不必将它们运回美国本土。今年五角大楼将在五个印太国家启动试点项目，然后在2025年扩展到欧洲司令部辖区内的北约合作伙伴，在2026年扩展到南方司令部辖区内的拉美合作伙伴。支持者认为该计划可以帮助美军抗衡中共的工业实力。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预计将在九月份公布更多的细节。
印尼司法部长周三表示，印尼将遣返前菲律宾华裔市长郭华平、爱丽丝郭。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发表声明，证实郭华平在印尼被捕，并感谢印尼政府的协助。郭华平是菲律宾前班班市市长，因拒绝出席国会对涉嫌犯罪关系的调查而遭到菲律宾参议院的通缉。他还被指控与中国犯罪集团有关系，并和同谋一起在犯罪活动中洗钱超过一亿比索，大约是1800万美元。印尼司法部长苏普拉特曼说，郭华平将被遣返回菲律宾，但具体时间取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
美国国会结束夏季休会，将于下周复会。预计两党议员们将在九月份大力推动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立法，并在年底前处理2025年度国防拨款法案以及年度授权法案，也就是国防授权法案。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九月三号发表的文章表示，各种反共法案有望在九月份取得进展。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七月份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表示，以中国为首的轴心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约翰逊表示，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之前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共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和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限制对华投资，以及解决中共当局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问题。另外，据华府政治媒体Punchbowl News 周一的报道，由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普普鲁格提出的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将禁止国土安全部向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提供资金。
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四号说，韩国和新西兰的领导人谴责朝鲜的核武器发展以及他们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两国领导人在首尔会晤后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中还同意就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讨论。与此同时，韩国表示，韩国再次侦测到疑为朝鲜放飞的携带垃圾的气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平壤昨晚空飘大约420个气球，今天一早又有大约20个气球已经降落韩国。这是朝鲜自五月下旬以来第13波空飘垃圾，共计有3800多个气球。朝鲜还说，这是对韩国活动人士散发文宣气球的报复。韩国与美国官员昨天就核阻朝鲜问题举行高层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理会国际通缉，对蒙古国进行2天访问之后，四号在海参崴会见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指俄中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期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10月22号到24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次两人会晤的海参崴曾经是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九月一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再次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成就其在国际上的霸权，否则北京就应该去收复大清国在19世纪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大片领土，一直海参崴。中共对于赖清德的讲话迟迟不敢回应，而俄罗斯外交部则公开表明，俄罗斯在2001年7月就跟中共签了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明确放弃了被俄国占领的领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指责俄罗斯利用国家媒体传播虚假信息，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下属的劳工统计局所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历来是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周三公布的新报告显示，截止到七月底，全美共有767万个职位空缺，低于六月份向下修正之后的791万个。这是自2021年1月份以来职位空缺数量的最低水平。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 JOLTS 报告，将其视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强度的指标。周三的数据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更积极的降息。外界普遍预计，该央行将在9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下一次政策会议上宣布降息。纽约金融机构Evercore ISI 的全球政策和央行战略团队主管克里希纳·古哈在一份客户说明书中说，虽然周三发布的 JOLTS 报告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是新的数据并不表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任何快速恶化。
美国股市九月开局惨淡，周三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跌幅分别为 0.16% 和 0.3%。道琼工业指数则小幅上涨38点，或0.09%。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0.25%。综合媒体报道，周二传出美国司法部向英伟达及其他公司发出传票，进行反垄断调查。英伟达股价重挫9.5%，创下美国股票历史上单日市值最大跌幅的记录。周三，英伟达股价再跌1.66%。不过，英伟达周三否认有关因反垄断问题收到司法部传票的报道。投资人准备迎接九月份更大的波动，很多人预计股市将回调。不过，道明财富首席投资策略师瓦迪亚认为，最近几周经历的回调不应让投资人望而却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短期波动。投资人等待更多的经济数据，周四将公布美国服务业的出勤失业金数据。周五备受期待的八月非农就业报告，预计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以及美联储本月降息幅度提供清晰的线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号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承诺，在未来三年内为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折合大约507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在基础设施和贸易方面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并承诺创造至少100万个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全球绝大多数银行预计中国经济2024年成长速度将低于目标。华尔街连续2周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周三，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从5%降为4.8%，未来2年的增速从4.7%降为4.5%。美国银行表示，在现有措施逐渐生效的背景下，中国第二季度环比增长速度已降至最低点。由于政策支持不足，中国经济扩张在未来2年也可能低于潜在的水平。蒙特利尔研究公司 OpenAlcor 首席新兴市场和中国策略师王岩刚刚结束了中国之行。他在上周写给客户的报告中说，中共政策制定者似乎陷入了瘫痪。王岩认为，5%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未来可能还会有缓慢内爆的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动，在台湾周边空域和海域频繁的军事演习，以及中国核建设的不透明性表示担忧。 9月中旬将派国防部官员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参加中国香山年度最高安全论坛。请听报道。
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计划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参加本月举行的中国年度高级安全论坛。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计划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9月12号到14号的论坛。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论坛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蔡斯即将出席会议，显示了美国的持续参与。这名国防部官员说，这次的接触目的与过去大致相同，以保持军事沟通渠道畅通，并确保中国清楚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今年1月，蔡斯在华盛顿主持了中美军事对话。此前，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一度几乎全面中断。台湾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中的争议焦点，因为双方都不肯就核心问题做出让步。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期间表示，美中双方未能就南中国海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北京宣称，他希望控制南中国海的通行，并将民主治理的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必要时使用武力。美国总统乔拜登曾表示，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免受攻击。与此同时，中共与美国盟友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急剧加剧。中共海警使用水炮威胁菲律宾渔船，中共还使用碰撞和撞击技术、海底屏障和军用级激光来阻止菲律宾的补给和巡逻任务。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行径，围绕台湾日益频繁的海空军演，以及缺乏透明度的核军备扩张，都令美国深感忧虑。今年7月，出于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中方叫停了中美核军控对话。不过，中美双方已达成共识，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人将同负责南中国海事务的南部战区负责人开展电话交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拜登行政当局指责俄罗斯采取了广泛的行动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包括宣传虚假信息和招募不知情的美国网红，在俄罗斯国家媒体上传播宣传。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对今日俄罗斯的领导人实施制裁和签证限制。这是一家被美国司法部强迫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加媒体机构。情报机构此前曾经指控俄罗斯利用虚假信息试图干涉选举。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在司法部主持了选举威胁专项工作组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司法部副部长丽莎·莫纳科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说，俄罗斯是选举的主要威胁。然而，今年夏天，川普竞选团队遭到黑客攻击，以及拜登和贺锦丽竞选团队遭到攻击未遂，这也让人们对伊朗有所警惕。莫纳科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代理人正在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进行干预行动，他们针对特定的选民群体和摇摆州选民试图操纵总统和国会选举结果，而且他们打算在社交媒体上拉拢不知情的美国人，以推动有利于俄罗斯利益的言论。围绕俄罗斯的大部分担忧集中在旨在影响11月选举的网络攻击和虚假宣传活动上。这些策略包括使用今日俄罗斯等国家媒体推进反美的信息和内容，以及虚假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的网络。这些网站和账户会放大这些说法，并把他们注入美国人的在线讨论之中。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是克里姆林宫发起的或放大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匿名官员指出，俄罗斯正在采取全政府的方式来影响选举，包括总统竞选。官员们表示，人们更有可能相信并转发他们认为来自国内的消息，而模仿美国新闻媒体的虚假网站和人工智能生成的社交媒体资料只是其中的两种方式。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很多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客户给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 我们也很高兴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德夫朗佐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凯莉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热线510-850-8680了解更多详情。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